Okay, so we'll get started on the next slide.
好，我们再开始接下来的课。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基督呢如何得到荣耀，被就是被我被什么样的事情啊得到荣耀呢？第一种状况就是让不信者得救的时候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就被荣耀了。所以就像那种感觉，你可以想象，就是只要有一个人他得救了，从不信变成信了。全天堂的天使都在鼓掌欢呼说，哇，又一个人加入我们这一边了。这个就是当一个人他在他的脑中下了决定说，啊，我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得救了。那那时候在天上的天使们就跟神一样，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就如果有一个朋友跟你讲说，昨天晚上我呢在想着你给我的那一段金句，我突然间我相信了耶稣基督，你要了解，你就会应该会是像那个天上的天使一样，他们都那么开心这个人得救了。
Not another one. Yeah, they're very disappointed.
你可以想象当有人得救的时候，那个撒旦跟那些堕落天使们，就是所谓的魔鬼们呢，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那其实就很像有些那种不信神的家人，当你告诉他们说你信主了，他们当然是非常泄气的，因为他们就是跟撒旦魔鬼站在同一队。就像那些穆斯林或者是印度的那些不信基督教的家庭，他们对于他们的孩子信了基督，他们是会杀掉那个孩子。
It shows how much these people hate God, and they hate God's plan, they hate grace, and they hate Jesus Christ.
你就想象这些，你就理解说这些异教他们多么的恨耶稣，而这些这么痛恨基督教教徒基督徒的这些异教，他们其实真的迫害基督徒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他们真的是很适合去火湖中被烧。所以呢，任何一个未信者变成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他就得到了荣耀。
Because of the word of God, God is also glorified.
那对于一个信徒而言呢，他每一次在研读圣经，或者是把神的话语实际的实践在他的生活中，或者是他通过了一些非常困难的测试，魔鬼的测试，这时候神都得到荣耀。而当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这样的测试，或者你研读圣经，或者是实践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那个容器就好像你的那个承受神祝福的容器就越来越大，然后你的那个容器越大，神就会给你灌注更多的祝福，然后你的祝福越多，其实神就得到更多的荣耀。所以你要理解，我们常常在祷告说，啊，神啊，给我更多的祝福，给我更多的祝福。神是非常希望给你更多祝福的，因为当他给你祝福的时候，你又能够承接得了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所以如果你没有感觉到得到祝福，那绝对不是神的错，是你的错啊，你承接不了他的祝福啊，因为神是永远都希望给你最多这更多的祝福。我们在前面讲到，就是所谓神的这个政策，神的原则是要给你更多的恩典。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圣经的教义里面，就在教你说神他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整个圣经就是在教我们神的恩典，而整个圣经呢，不只是来呈现神的恩典，同时也呈现神的主权。好，那这些在这个圣经的这个话语中间都在教导我们这些事，而我们也必须理解，在神的系统中呢，他把这些世界运行的律记载在里面，同时呢他也把这个神的主权来教导我们，但是他同时呢在整个社会里面呢，把一层一层的这个所谓的领袖在结构中也把不同的权力赐给他们，这些领袖们都是被神恩膏过的。就是所以呢，像王权呢，或者甚至就算是一个小小里长，他其实都是有一个被神恩膏过的恩典。 所以在罗马书的13章1到7节里面，就是说呢，你必须要服从这些各种不同层级的权柄，因为这些权柄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哈，当有的时候我们很讨厌一个这个政府，你说啊，这个政府这个给我们课太多税啦，太高的税啊，然后他们就不想，他就用各种方法要脱离这个系统，啊，不遵守法律，然后要走漏洞等等的，那他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脱离了神的系统。所以当他这样在逃离这个政府的体系的时候呢，那个就等于是脱离了神的系统，就是你不遵守不尊重神所设立的系统，你这个，其实就是违背神的旨意的。因此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他永远不应该去抗争这个你的政府所做的事情，不应该上路上去做那种抗议行为。
It's very rare that you have a good government on the earth. Most governments are corrupt because they're made up of people.
我们要理解啊，就是在任何一个政权政府下，它都不可能是非常好的。你其实很难很难得到一个真的非常好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呢，很容易都是会腐败的。好，那所以呢，其实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做到像神一样的那么公正、公义、公平、信实。很多人以为民主政权就一定会是最好的，因为你人有票、有选票可以去选择你的政府。但实际上呢，很多人都是很愚蠢的，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选择了愚蠢的这个政治人物，就是接受贿赂，他就去选择了贪腐的政府。你可以想象希特勒这么恐怖的一个最邪恶的一个政治领袖，他却是被人民用票选出来的。丘吉尔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打赢那个二战让那个希特勒下台的英国首相，他说其实呢，民主政权不是一个好的政权，因为呢，那个选票所做出来的结果大部分都是愚民下的决定。那你要理解，丘吉尔应该是在20世纪里面最好的一个领袖了哈，但是他在他的执政的过程中，他也下过很多错误的决定。所以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要上街头抗议政府。政府的确永远都不会是做完美的事，他都会做错事。而这个决定要让这个政府下台，要改善改朝换代的决定，其实是在神的手上。哦，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小的教会，他们就参与了一些这个要抗议政府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分辨，因为这真的是神的旨意吗？还是只是某些少数人在利用教会去达成他的个人的目的？我们在这个下一页的这个 PPT 上面讲说，许多的神的命令，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命令，都是在神的一个动力系统之中。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尽可能的在保持在圣灵充满的状态下。好，那要怎么做呢？就是要认罪，然后要爱弟兄姐妹，然后要随时的在主里安息，要保持谦卑，要学习跟运用神的话语，要爱神，而且全然为基督，并且呢要以德为美，拒绝邪恶，达到属灵成熟。
Yeah, these are commands tha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changing your attitude.
而这些命令要能够达成，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改变你的态度。宗教哈，它都不是在教你那个改变你的态度的动机，而是在给你一些什么事不要做、什么事不要做的那种规定。比如说，不要去那种喝太多酒啊，不要抽烟，什么就是都是在告诉你说啊，什么事情不要做。但事实上呢，一个非信徒他都可以做，也或许他可以做到不做那些坏事。但是他不做那些坏事，不代表他就能够进天堂。就是你要想要不酗酒，好，很多非信徒他也可以做到，学习到，或者是到那些那个什么戒酒中心，他或许就成功的戒酒了。但这些事情呢，并不好像并没有神的介入啊。 不做坏事这件事情不等于就是真正把神引进你的生命中。那也不要以为进了教会每个礼拜天去唱唱圣歌听听道就叫做好的基督徒了。听说他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去教会，可他那时候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个菲律宾有非常多的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差不多90%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可是他们去了这个教堂，那些人他们真正理解真正认识了主耶稣，真的相信了吗？那些只有行为并没有真正相信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得救哦。
And they pray a lot, yeah, they do a lot of praying to God. And they think that God is going to love them because they pray and they sing and they do all these good works.
那他们如果也都那些人都以为说哦，他有跟有做祷告啊，这个每一餐饭前也祷告啊，但是这些人他们真正信了耶稣吗？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真的好信徒，但实际上是吗？
So I think these people are not actually saved, but the thing is, a lot of people, and I can say this from my own experience as well, is that you get involved in human works because you want to get to heaven. That's why these people are doing these works, because they're not saved.
就很多人他们都以为多做事工就是做善事就是能够进天堂，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思维，因为他并没有理解他真正需要的是救恩。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是 你所做的事，你在外显的这些事情是重点，但事实上呢，神最重视的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的思维。
Yeah, and if your thinking is correct a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correct, then your actions will reflect that.
对，当我们的思维态度是正确的时候，我们才展现出来的这些行为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些很多的这些神所给的命令，它彼此是互相有关联性的。这些诫命它其实都不是独立的一条一条的，它其实是成为一个体系的。好，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神说呢，只要如果我们真的遵守了那些所有的诫命，实际上呢，我们抵抗这些恶魔的诱惑的真正的核心是在我们真的活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做到遵守诫命，然后成为一个不受魔鬼诱惑而犯罪的人呢，其实一定是我们就是活在神的爱的体系里的。这是一个可以倒装回来思考，就是你活在神的爱里的人，他就真的可以做到不会受魔鬼利用，而且完全可以遵守神的诫命。
Now in John 14:15 we have from the other side, he says,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所以呢，但是又有另外一个角度了，就是说当就如同约翰福音14:15所说的，如果你爱我，你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呢，你如果能够遵守我的命令，也代表你爱神嘛。所以你如果犯罪了，就代表你根本不爱他。不要自以为爱神，但实际上你又一直在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就说啊，我爱神。也许这么一个根本不信的人，他都可以不相信神的人，就是非基督徒，他都可以说我爱神呢。但是呢，如果你的行为又完全是不遵守神的旨意，不遵守他的诫命，你凭什么说你爱他？你根本就是不爱他。很多人说我爱你，我爱孩子，我爱我的先生，那个爱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就是那种爱是你主观认为你爱，但是呢，神对我们的爱却是一个客观的爱，因为他的爱是带着他的公义、他的公正、他的全知、他的全能，就是有所有的客观的所有的象限，没有办法去挑剔的那种，是神对我们的爱。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提到的，这个耶稣对教会的爱就跟一个丈夫去对妻子的爱是一样的。因为呢，在耶稣对教会的爱呢，是爱到他可以为他的教会而死。 所以对于一个丈夫来讲，他的真正的爱也是要做到这个才称之为爱。所以这就变成一种很客观的一个概念，是当一个丈夫他可以爱他的太太到为愿意为他而死，那个才是一种真正客观性的去表达说这个丈夫是真的爱这个太太。那有些人说，哦，我爱我的国家哈，那耶稣就说，爱一个人，就是你爱你的兄弟，你会为你的兄弟而死。所以你真正能够爱你的国家，为国家而死，那才叫真正的爱。所以那些真正上战场为我们那个捍卫国家的这些军人们，是真正的爱。所以呢，为什么为他所爱的而死，这个是最大的牺牲，就是因为只有给出你的生命的这种爱，才能真正的，就是等于是没有比这种爱更爱的更高级的爱了，就是你愿意为他牺牲。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在谈一件事情，就是你所做的所有事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动机，正确的一个态度，从一个对的态度里面所引发的行为才是真正值得才是真实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神教导我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安息在主里，要爱你的弟兄，要认罪，要谦卑等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学习逐渐的让我们的态度进入真实的完全的爱里。所以这些所有的提到的认罪、安息、爱弟兄姐妹、谦卑等等的，它其实都是要让我们属灵生命成熟到真正的荣耀神。像我们在看这个历史上面的那些真正伟大的信徒，就是这些得胜者，他们都是可以为了爱神而牺牲生命的。
See, for those that give up their lives, God will give the crown of life to those who love God.
而那些愿意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爱神而死的人，神是会给他们这个生命的冠冕。所以呢，这些人就是好像将来可以得到神给的一张这个生命树俱乐部的一张会员卡一样哦，因为他们真的是为神而牺牲，都不会有犹豫的。那这些人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树俱乐部的会员卡。
Okay, I think that's enough for today.
好，我们想今天就讲到这里。
Okay, let's bow our heads.
让我们低头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honor and the privilege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荣幸的这个特权，可以研读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we can appreciate that everything that you give to us is given in grace.
我们要特别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可以学习。
Including the time that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包括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可以学习
and the 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或是让我们能够圣灵充满
and your word, which is the truth unto our souls,
而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魂里面对最相信的真理。
We pray for humility that we can take all of these things to obey your commandments,
而且感谢你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把这些你的诫命成为我们实践的方向。
We would eventually grow to spiritual maturity that we could obey you even to the point of death.
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愿意，即使是牺牲，都能够牺牲生命，我们都能够服从你的所有的诫命。
So we give thanks for all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Thank you.Thank you, Serena.
Thank you.
Oh, we have a question. Bye-bye. Just hang around. You might...
There is a question.
It's bonus.
等一下哦，有人要问问题。
我们刚刚说到要尊重权柄，即使这个政府人员他不一定是不完美，然后我们还是要去遵守他的规定。但是我们后面又说，我们要做所有上帝喜欢的事情。那如果今天是政府人员叫我去做不喜欢、上帝不喜欢的事，那我到底要尊重权柄，还是要尊重 圣经。
You understand? If the government give us some direction to do something which God won't like,
right? Then you have to obey God.
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个政府，我们都是需要去尊重这个政府的权柄的话，那如果政府要做一些事情是跟神所喜悦的，神的旨意呢是相违背、相矛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 Tim 就说，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如果这个人要你做的跟神要你做的是互相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就是必须要听神要你做的。Yeah.
But for example, say the government they raise taxes up to 70%.
他说，但是举例来讲，假设这个政府做了一个很蠢的事情，就是他把整个税哈高到要交70%的税，那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还是得要交？为什么？ Wow. 因为他并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
Oh, we have choice. We can choose to be maybe Taiwanese or American.
I think so.
So they preached the gospel and they went to prison.
这边有两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不满意这个政府，他如果移民其他的国家，这个还算是 OK 啊，这并没有去抗议。但是如果今天有人，他这个政府是规定不准去传福音。但是呢，神是需要希望我们传福音的，所以呢，就会有人他会传福音，然后被抓到监牢去，也好好的乖乖的去监牢里面待着，好、哦，就是他还是做到了神要他做的传福音，那他也遵守了这个政府的法令，就是去被关到监牢里，好、哦，那基本上这个都是不得已，但是你必须要做的选择。
Sometimes that's the choice you have to make.
像罗马时代。那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很多人呢，他是被规，就是整个政府是规定你不准去传福音的。可是呢，很多人还是一定要传福音，因为神教导我们必须传福音，所以这些人就被抓到那个狮子笼里面去喂狮子了，然后他们就被狮子吃掉了。但是当他被狮子吃掉的时候，神还是被荣耀的，所以这个事情还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We love God. We're going to do what God says.
所以这就是这些使徒们或者是 会做的一个选择，他为了要荣耀神， 他要去传福音，而且他愿意死于狮子笼里面，这就是他们真正的一个选择，荣耀神的选择。